乐树全人成长，
我们用心栽培，
悉心浇灌，
一同成长，
欢呼收割。
这是喜乐葡萄树，
喜乐森林，
一起来敬拜。
欢迎小朋友来到新的我们这一集的喜乐森林，我是新田姐姐。
我是月月姐姐。
我是今天来带来美妙的钢琴声的小燕姐姐。
哇，小燕姐姐的钢琴声很棒哦。不过啊，我相信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敬拜更棒。那小朋友现在请你准备好自己的心，跟着小伙伴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谢谢你爱我，因为你给我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爸爸带我去钓鱼，妈妈煮饭给我吃，妈妈说也是爱小孩，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爸爸说天父爸爸最喜欢听的小孩的祷告，我要常常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乖小孩。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小孩的祷告，作者刘丽红，翻译吴木香。我们一同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五饼二鱼奉献歌》。
秋树两钩月亮，我说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秋树是勇敢。
小朋友，我们现在来学《五饼二鱼奉献歌》的歌词，跟着月月姐姐一起来念。求主能够悦纳，
求主能够悦纳
我所有奉献，
我所有奉献，
虽然没有很多，
虽然没有很多，
求主使用它，
求主使用它，
我将我身心灵，
我将我身心灵
完全献给你，
完全献给你，
求主能够使用，
求主能够使用
我所有才能，
我所有才能，
现在没有很多，
现在没有很多，
只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就像五饼二鱼神迹，
就像五饼二鱼神迹，
它会变很多，
它会变很多。
然后就是重复我们开头的四句就可以啦。好，现在我们来唱吧。预备。
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现在没有很多，只有一点点，就像五饼二鱼神迹，它会变很多，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 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
小朋友啊，这首歌呢叫做《五饼二鱼奉献歌》。那说到奉献呢，小朋友，你会奉献什么给天父爸爸呢？
小朋友想一想，你曾经奉献过什么呢？
我在教会呢，曾经见过一个小男孩，那就是把口袋里的两个巧克力，他说我要献给上帝，然后他妈妈就说不用不用，上帝不吃巧克力的。但是他有这个心意就已经非常好了。
对，天父爸爸肯定会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奉献的巧克力的。
因为啊，对于这位小男孩来说呢，可能巧克力就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了。他把自己最喜欢最爱的东西献给天父，哇，很棒哦。
对呀，
那不知道月月姐姐你奉献给天父什么啦？
月月姐姐呢平常都会有十一奉献的，就是奉献我的薪水金钱给天父爸爸。
因为在圣经里面啊提到你要将你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呢给天父爸爸，他会悦纳的。
对，因为我有能力工作，都是神的恩典。
是，但是小朋友啊，我会想，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薪水啊，我怎么奉献给天父呢？
那你就可以学一学五饼二鱼的小男孩，
把自己有的，把自己爱的呢就奉献给天父。可是心田姐姐也要说，我们不仅可以奉献金钱，还有很多可以奉献给天父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每个礼拜主日一样奉献我们的歌声啊。虽然未必每一个小朋友唱歌都非常非常好听，但我觉得只要我们真诚的来到天父爸爸面前唱歌给他听，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对，就是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耳朵给天父啊，要好好的听老师分享圣经里面的话语，要好好的把它听进去。
对，
这也是一个奉献哦。所以啊，不管你奉献什么，不管奉献的有多少，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天父都会悦纳的。
是的。
那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遍这一首《五饼二鱼奉献歌》，把这个奉献的心意啊，牢牢地记在心里吧。
预备，
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现在没有很多，只有一点点，就像五饼二鱼神迹，它会变很多。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
喜乐奉献时间，
你若愿意就献上你第一块给主，十块
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那跟着月月姐姐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拯救了我，带领我从黑暗里进入光明，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愿意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用主耶稣教导给我们的话来回应天父的爱吧。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葡萄班上课喽，小朋友们早上好。
葡萄老师早上好。
小朋友们，上个礼拜啊，我们听了施洗约翰的故事。那约翰他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向人们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引领人归向主耶稣。那他不但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而且啊，还鼓励自己的门徒去跟从耶稣呢。
老师，施洗约翰看到自己的门徒离开，去跟随主耶稣，他不会生气吗？不会嫉妒吗？
当然没有啦。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帮助人来认识主耶稣的，来追随主耶稣，所以看到有人跟从主耶稣，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生气嫉妒呢？那现在啊，就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拣选门徒的故事吧。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安德烈，他们俩都不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只是普通的渔夫。他们俩都来自迦南地的北部格尼萨勒湖附近一个名叫伯塞大的村庄。起初他们是出于好奇，后来在圣灵的感动下成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一天，施洗约翰正在教导他的两个门徒，忽然他看见耶稣在他们前面走过，就激动地对安德烈和约翰说：
看哪，这是耶稣，神的儿子。
老师，你一直教导我们说你只是神的使者，你的工作是要唤醒世人悔改，将来会有比你更大的要来，是不是就是这位耶稣啊？
是的，就是他，他就是神应许给世人的救主。感谢赞美神，让他独生儿子成为代罪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哎，老师，你不是一直都在约旦河替人施洗，难道这不能除罪吗？
安德烈，你问得好。我施行的洗礼和我们每年为罪献羊为祭一样，不是一次便可以，我们年年犯罪便年年献祭，多累啊。耶稣不同，他完全没有犯罪，可以代替我们成为神的羔羊，一次便可以救赎全人类和所有的罪。
太奇妙了，现在这位救主就在我们眼前，真是不可思议啊。老师，我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跟从他，向他学习呢？
当然可以，和耶稣相比，我就是连替他挽鞋也不配救啊。安德烈，约翰，你们两个快快跟上去，耶稣一定会把天国的奥秘教导你们。
在施洗约翰鼓励的目光下，安德烈和约翰走了过去，跟在耶稣的身后。耶稣发觉有两个人跟在身后，就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问他们：
哎，你们跟着我有什么需要吗？
老师，你住在哪里呀？
哎，约翰，老师问你话呢，你怎么倒反问起老师来了？哎，老师，见到您我们真是太荣幸了。其实我们想跟您谈谈 不晓得您有时间吗？
当然有，你们有问题要问吧？来，你们跟我来吧。
那天起，安德烈和约翰便跟随了耶稣，他们希望能够认识这位救主，满足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小朋友们，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现在同时出现了两个叫约翰的人，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一个是渔夫约翰，他们可是两个人，千万不要搞混了。那天晚上，耶稣带着安德烈和约翰来到自己住的房子，他们和主耶稣交谈了好久。他们俩更加坚信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定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约翰和安德烈两个人因此成为了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后来，安德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
哎，哥哥，快跟我走。”“
弟弟，你没看见我正在忙吗？这些渔网不马上冲洗干净，很快会破烂的。”“
哎呀，你如果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一定不会再理打鱼的事了。”“
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哎，我跟你说，我们遇到了救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啊。”“
安德烈，你说的是真的吗？快快带我去见他。”“
好，来，快，你快跟我来。”
说完，安德烈就兴冲冲地带哥哥西门去见主耶稣。耶稣没有见过西门，却说出了他的名字。西门体会到了耶稣对他的爱和接纳，就相信了耶稣，并跟从了耶稣。后来，耶稣给西门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你是西门。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
第二天，主耶稣要去加利利，途中遇见一个名叫腓力的人。“
来，跟从我。”
这短短的四个字，如雷打在腓力的心上。神的灵、圣灵早早就预备好腓力的心，不用再多做解释，他已经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
是的，主，我愿意跟从您，做您的门徒。啊，简直难以想象，我以前和拿大业常常在一块儿谈论预言中的弥赛亚，都盼望他早日来到。今天我腓力不仅遇到了弥赛亚耶稣基督，还成为主的门徒。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拿大业。
腓力急忙去找拿但叶，后来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找着了他。“
我遇见了，遇见了圣经中应许的那一位，就是先知说的，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
哼，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再怎么说，弥赛亚也应当降生在大卫之城伯利恒吧，怎么会跑到拿撒勒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 哎，一定是你搞错了，我才不信呢。
哎，拿蛋液，你就跟我去看看，到时你就相信了。
这，好吧，我就信你一回，你带我去。
拿蛋液虽然一开始有些迟疑，但还是跟着腓力去了。当他俩快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拿蛋液就看见主耶稣指着自己大声地说道：
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毫无诡诈，真是个诚实人。
您怎么知道我的？你可从来没有见过我。
在腓力没有找到你之前，我就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了。
这个陌生人肯定就是弥赛亚，否则他怎么能在没有认识我之前就那么了解我呢？他还知道刚刚我是在无花果树下与腓力谈话，虽然我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我要有信心才对。老师，您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
拿单业，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跟从我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耶稣招呼这些人来跟从他吗？
因为他们想要更多认识神。
对了，当时啊，有很多人跟从耶稣，耶稣啊，也非常的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耶稣需要别人帮他做什么啊？
你试着想一想，当你有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越多的人知道就越好，对吧？但是啊，主耶稣只是一个人，那如果可以有一群忠心的门徒跟着主耶稣一起去向更多的人传讲有关神的好消息，那该多好呢？
老师，耶稣呼召的人就一直跟着他吗？
问得好。还记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安德烈和西门彼得吗？他们和耶稣碰面之后啊，后来呢就又回去捕鱼为生，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主耶稣啊，第二次去呼召他们，要他们放下捕鱼的工作，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
他们答应了吗？老师，快告诉我们。
太阳缓缓升起，高高的挂在加利利湖东边的山头上。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整夜的撒网打鱼，却没有什么收获。彼得说：我们走吧。他们拉上网来，把船驶往岸边。他们回到岸边，看见有一大群人围着耶稣，耶稣正在向这些人讲论神有多么的爱他们。人越来越多，为了避免被挤到水里去，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吩咐他把船驶到水中。彼得很乐意耶稣坐在自己的船上，看着他继续地教导人们应当如何的彼此关爱，正如他关爱世人一样。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相信他，就可进入神的国。耶稣讲完了，但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开，于是耶稣就对彼得说：
西门，把你的船划到水深的地方，撒下网去。
可是老师，我整个晚上跟雅各、约翰一起在湖上打鱼，但是连一条小鱼都没抓到，而且我刚刚才把渔网收起来。您，不过既然您要这么做，那就再试一次吧。
彼得和安德烈从船上撒网。几分钟后，彼得开始拉网上来，突然他愣住了。
哈哈，你们快过来，快过来啊！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
渔网刚下到水面，就瞬间充满了鱼，网里的鱼又多又重，眼看船就要翻了。雅各和约翰正在附近的一艘船上，听到彼得的呼喊声，赶紧把船划了过来。
快过来帮我一把，雅各、约翰，我们的船快要沉了。
哇哦，我出海捕鱼这么久，可从没有见过一次可以捕这么多鱼的。
是啊是啊，来放一些在我们船上吧。哇哦，估计两艘船都装不了啊。
雅各和约翰赶忙过去帮忙，把一部分的鱼装到了他们的船上。两艘船的船舱都堆满了银光闪闪、活蹦乱跳的鱼儿。他们好不容易才把船安全地驶回岸边。看到了这一切，彼得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急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跪下来说道：
主啊，我没有全心相信你，我真是一个罪人呐。
来，快起来吧，不要害怕。如果你们愿意相信跟从我，你们就能得人如得鱼了。
老师，得人如得鱼是什么意思啊？人和鱼完全不一样啊。
哦，主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他们将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主耶稣。你们知道吗？后来啊，彼得有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呢。
哈哈哈，不得了了，
好多好多的鱼啊。
这4个渔夫从来没有一次可以抓到那么多的鱼，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而行这个神迹的人正要他们跟从他呢。
那他们跟随耶稣了吗？
是的，那不光是彼得，连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也做了同样的决定。他们撇下了装满鱼的船，撇下了一切，将主耶稣放在了他们生命的第一位。他们的一生啊，都在向别人传讲主耶稣。
老师，那我也可以这样做吗？我也想跟别人讲耶稣的事。
当然可以啊，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将主耶稣放在首位，并且向我们身边的人来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跟从耶稣。他将会带领我们到那些需要认识他的人那里，并且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得人渔夫。